我们在这里准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这一部经，在中国流行的很广，可以说这一部经是家喻户晓。学佛的、不学佛的，都知道这么一部《金刚经》，甚至其他教也在研讨《金刚经》。故此，今天讲《金刚经》，大家知道这个消息来的人也特别多。往常我们讲其他经的第一天都没有这种情形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大家以《金刚经》有特别的缘啊，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这一部《金刚经》。有人看过注解，或者有人听过讲说的，所以这里面也不少人。那么对于《金刚经》的注解很多很多，那么有一些人问哪一部好，无所适从，听人家讲也讲很多，有的是以唯识学角度来讲《金刚经》，有的是以华严的思想来讲《金刚经》，有的是以天台的角度来讲《金刚经》，有的是以中观般若系统来讲《金刚经》，有的是以道家的思想来讲《金刚经》，所以讲的呢很多很多。那有人问，到底是哪一家讲的对，哪一家讲的好？我说倒好，佛法就如当堂香，每一块都香，头也香，尾也香，没有不好，倒好。那么我们要在这里讲《金刚经》，那么有人问，你要到底以哪一家来讲啊？啊，所以我本人对佛法也只是一知半解啊，看了几本书而已。在这里呢，仅仅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而已。那么我们还是以般若思想、以中观思想来研究这一部《金刚经》。那么《金刚经》在中国为什么流行这么广呢？原因何在？第一，我们中国人讲实行，就是重以实行啊，也就注重行持。那《金刚经》这部经是讲智慧，讲智慧，也就是说发掘我们的智慧的一本体悟的经，是讲悟啊，讲智慧。所以大家都喜欢有智慧，所以愿意去行持。第二一点，中国人好简易，简单而又容易，太繁琐了大家就觉得 不喜欢。大部经典流通起来也很难
啊，
那个文字很多，和金刚经的文字少，也契合我们本土人的根基，所以好简易。第三个，读诵者多，读诵的人太多了，大家都讲金刚经好，无论理解或者不理解，研究不研究，都读诵，都读诵，甚至儒家道家也在研究，也有读诵。你现在信道教的人很多都读金刚经，其实道家本身没有金刚经，他也借用佛教的金刚经作为读诵，作为行持，这么一来就普及了。这是就这一部经在中国流行的观。今天晚上我们先介绍这一部经的要点，还恐怕难以进入正文，难以进入正文，也就是说把这一部经的中心大意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要不然你说金刚经很好，到底讲什么啊？有个居士说金刚经是讲超度的，这个回答正确不正确啊？金刚经的文字，这里面的文字没有讲超度啊，没有讲超度两个字，你说讲金刚经是讲超度的，这个答案未必是正确。所以先要跟大家讲一下金刚经到底是讨论什么问题啊。我们刚才讲流行，第二个，金刚经是在中国禅学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我们一般人都喜欢禅学，禅宗，禅宗是讲开悟，所以每个人都喜欢开悟，开悟多好。哎，就那么大家研究禅宗，研究禅宗就少不了这么一部金刚经。也就是金刚经是从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就开始极力的探讨金刚不二思想。四祖以前，就是达摩出祖以前啊，这个时代传到四祖，是以四件人伽经作为禅宗的传法，以人伽作为依据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是研究禅宗的，我是修禅宗的，这叫大言不惭啊！我是很不客气的了啊，不少，我是研究禅宗，我是修禅宗的。我说你禅宗你研究几本书啊？有了看了六祖坛经，他就说我是研究禅宗的。六祖坛经是禅，是六祖所修的心得体会，把它讲出来，那不能完全的就是禅宗啊。你要研究禅宗，人学人言啊，还有禅宗的书，五灯会员、景德禅灯录、子夜录、弟子夜录，你这些书你都翻一下，你才能够说我对禅宗懂了一点点，不能说我是研究禅宗的啊，我是不敢。或许诸位比我了不起的多啊，都不能太过狂妄，不能这样讲。禅宗很深呐、啊，很深啊。所以这个禅跟禅学有关系，有禅学有关系。六祖就是因为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有一个慧处，就是有一个悟处，哎，所以这金刚经呢是讲体悟的，禅学有关系。你去禅宗或许不得不研究金刚经。第三个，金刚经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，这部经 的地位有多大重要。我们藏经里面按照藏经的类别来分，就是整个佛教经典里面来分，分成三赞十二部。那么般若系统里面的卷数有多少？736卷里面呢，这一部经只是一卷，金刚经只是一卷而已，就是这么多的范围里，这么多只是一卷。那整个般若经要读起来很难啊。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，我们图书馆有600卷啊，翻起来很难啊。你一天看一卷要600天看，那就很难啊。所以我这里补充一句，很多居士说我的经验一半停下来可不可以啊？你一半就是我电话来了，我煮饭饭开了怎么办呢？烧开水是靠水开了，那我不能停下来怎么办呢？我要问600卷的般若经，你一天能看完吗？1个小时能看完吗？你不得不停下来，你不能不睡觉啊。600天你有600天不睡觉不吃饭不拉尿，不现实吧？停下来没有关系，菩萨不会怪罪你的。你读完你接下来嘛。那么金刚经只是一卷，它的字有多少呢？5837个字啊，不多也不少，就很容易受持，很受。那么这个金刚经是整个般若系里面的中药，提出来就是很干理性的一部书啊，非常的精华。再精华就是心经260个字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更简单了，那是心髓啊。那金刚经可以说是精华啊，比如说在佛法里面有这么重要的地位。那么有人问，为什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呀？我们第四个问题就是先来解释这部经的题目。这部经的题目知道了，那么底下所讲的什么内容就明白了，就抓肝一样，这个碗肝提起来，那整个碗就非常的了然啊。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，这是一个叫做按照经题里面叫做法义。般若波罗蜜是法，金刚是比喻，叫做法义。那么为什么以金刚比喻般若波罗蜜呢？这两个字先讲一下，念是按梵文的念，要念般若，不能念般若，念般若那就笑话了，不对，要念般若，这是梵语啊，尽量符合本意。那么为什么用金刚来比喻这个般若啊？等一下再讲般若。我们说以金刚比喻的般若，般若是一种智慧，般若是印度话，翻译过来中国话就是智慧。那么这个智慧不同一般的智慧，所以要用金刚作为比喻。金刚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三个，第一个是坚强，第二个是明净，第三个是快力。金刚钻有没有啊？我们世间有金刚钻，很牢固很坚硬，所以用坚强。坚是坚固不易破坏，它不容易破坏。禅是不容易改变，不容易改变，不容易转化，这是坚禅。明净它是纯洁无染，纯洁无染，也就是说不为烦恼 所懒惰，所懒悟，你说这种智慧不容易破坏，不容易染污，快力是决断，他从他功用上讲，他能够断除一切烦恼，断除一切烦恼，摧毁一切邪执邪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这种智慧，就不容易为被外界景物所干扰、所破坏、所转变。所以这个智慧啊，是不同于一般的智慧，故此要加上一个妙字，妙智慧，妙智慧。这种妙智慧要用金刚，就没办法来比喻啊，用世间比较不容易破坏的东西作为比喻，只有金刚呢比喻这种智慧。那么这个般若是行菩萨道，就菩萨法门里面，一般来说是六度，六个法门，六个法门的般若是其中一个。那么你要行菩萨道，要成佛，那么这个般若啊，有着主导的地位啊，所以般若在大乘经典里面呢是不可缺少的部分，大乘经典里面不可缺少啊，因为它妙，妙在何处呢？它能够破除痴暗迷染，痴与痴，暗就是暗顿，迷是迷惑，懒是懒惰。他这有这种智慧，他能够破除无明啊，灭除一切苦厄，离生死正觉性，得解脱，不能缺少这种智慧。所以佛教是讲智慧，你有智慧才能够得到解脱，也就是说你有智慧才懂得去修行，才能够得到解脱，你没有智慧就不能得到解脱，成佛不能离开这一个，做祖师不能离开这一个啊。所以心经里面讲了啊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说，菩萨和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依这个法门而成佛的。那么就说，我们现在要学佛，要修行，不能离开这个法门，离开这个法门，下无众生可度，上无佛道可成，就是这么重要。所以讲《金刚经》比较不容易，比较不容易。为什么？文字表面文字很浅，一般人都会读，但是义理是很深。你刚刚接触佛法，一开始来研讨研究金刚经，会感到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会有这种看法。那既然金刚经是这么重要，这般若金刚有这么重要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来研讨一下。那么我们也只能从很浅的很简易的略略的讲一下。我们暂时定的是7天要把它讲完，也就7个晚上要把它讲完。那这金刚经我今天是第4次讲了我们以前在学校跟 学生讲要一个学期，一个学期，一个礼拜大概四节课，要一个学期讲，才能够把这一部《金刚经》讲完。那么我们现在七天要把它讲完，那就叫浓缩，浓缩约略的，让大家知道《金刚经》讲一些什么就可以了，所以不能很深的去讲，不能旁引博证，只是大概对《金刚经》有个了解就不错了。所以说这《金刚经》很重要啊。那么这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呀，不是我们世间那种智慧啊，要用语言来表达，就是说那是超经验的认识啊，不是一般的智慧，超经验。我们一般都是以经验来推测，来分别，这种叫世间法。就是我曾经有这么一个认识，有这么一种看法啊，我才能够说得出来，那叫认经验的认识。那这种智慧是超经验的认识，是高深的，高深的。哎，但是也不是那么玄。那有人说那很玄呐，到底是什么啊？也不是很玄啊。我们下面再讲。这个，你既然这个法门跟你这么讲这么深，我们如何去学呢？怎么学习这个般若法门呢？首先要明白，这个般若所讲的妙智慧指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般的居士最喜欢是这样：师父啊，你能不能直截了当的讲一下子，让我心里明白，让我能够开悟。一般都是喜欢这样。如果是按真正究竟的佛法开口即错，动念即乖，何有开口处呢？所以这种智慧，这种离题，不是用语言文字像传有无大小方言长短上下来表达来说明，所以你怎么去说呢？那么如何才能够知道呢？叫断无知而正知。你把无知断掉了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无知还没有断掉，你如何明白啊？讲透彻一点，你那些闲之见都没有幻象，也就是说戴着变色镜，你变色的眼镜都没有脱掉，你怎么知道外面的颜色到底是红的是黄的是绿的？你戴蓝色的眼镜，你看外面都几乎都是蓝色的。你要戴黑色的变色镜，你看外面几乎都是黑黑的啊，所以一定要把这变色镜取掉，你才能够明白外面的一些景物啊。所以我们不证的原因何在呢？我们不能证得，就是说断无知而证知，不能做到，原因何在啊？佛教叫我们有毛病啊。毛病是什么？在执着我法，执着我法。而我是我执，那金刚经就是破除我们的种种我执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的，这就是要空掉这些我相。你要把我相空掉，然后再把外面的法空掉，不是叫我们把这所有的法消灭到完了啊。如何去空这个法呢？我们不空的原因是迷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是迷于这一个东西，迷于外面的种种颜色景物，就色就外面的景物像状音声 迷这些东西，那么你就随着这些景物所转了。按照经里讲叫随心随境转，心随着境转，这个好看那个难看，你内心都随着这些事物在转变呢、啊。哦，这个好听那个难听，那你心随时随着这些景物所转，你如何知道你本来的智慧呢？你无法明白啊。对，先要把这些东西放下，你不能放下，在你的内心就会产生什么喜怒哀乐，我喜欢的我高兴，不喜欢的我就悲哀嗔恨，喜怒哀乐，有的喜怒哀乐这种思想思维感情，那就不能怎么样，不能自足，不能自在，不能自足，不能自在，那么就会随着这些文字语言的好恶而产生烦恼，产生颠倒。好了你就好得不得了，不好你就坏得不得了，那就随着这些景物所转了。所以首先要有智慧来透视这些语言文字是什么。这金刚经后面讲呀，如果以为如来有说法者，即为半佛。你看大家说怎么佛讲法，我们以为佛有讲法，怎么会半佛呀？那有人就说藏恶和尚摸不到头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首先这文字是什么你要搞清楚啊，这个语言文字是对事物的一种安利表达而已，让我们去分别认识，安上这个名字只是起着这么一种作用。也就是说描语言文字是描述景物表达感情，但不是真正的你所讲的那个东西。没办法讲什么，比如说火，你讲火，那火只是一种案例啊，一种名言啊。如果说你所讲这种名言就是食物的话，那么你讲火应该嘴巴会烧下去，口渴了你讲水你就会解渴。也就是说名言不及物，名言及物的话，你讲大便那你应该嘴巴很臭，不会呀、啊，这名言不是及物，只是假安利非物质的本体啊。所以我们就被这一些景物假象迷惑了，不自在呀、啊。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的不够，你的这假象的真面目没有认识清楚。这佛法就是揭示这一种假象的真面纱，把它拿掉，你就能够见到它的本来了啊。我们就随着这些假象的圈套所转了，一直出不了这个假象的圈套，出不了你就不能解脱。你想开悟，你想学佛进入这个门就很难了啊。我这样讲似乎会超像了一点，我举个例子说，所谓假象，我们为它所束缚不能超脱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有陪客吧，大家陪客人，武汉几乎都有陪客人，如果熟悉的好朋友就没有什么客套，如果不太熟悉的客人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啊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，那是一种虚假的相，虚假相。 互相恭维，互相吹捧，互相赞叹。
嗯，
再详细第一点，那就会怎么样？装笑啊，客人来了很高兴啊，装着笑，其实这没什么可笑的，笑的这衣料都往外拉啊，嘿嘿嘿嘿嘿，你笑什么呀？那没办法啊，你客人来的不笑，你说板着脸孔，那表示不欢迎，那我只好装笑了，那肌肉拉得往两边拉得疼得要命啊，好辛苦啊。哎，那对方说啊，对方很高兴，我今天去了他很高兴啊，很微笑来接待我，其实那是没办法啊，就是随着这个假象把我们约束了。讲陪客人是怎么样，会讲那些不愿意讲的话，有没有？都讲不愿意讲的话，就其实你良心里面并没有这么认为和看法，但是你不得不讲呢、啊。讲一些那没有意义的话，所以我是最怕陪客人，也就是我最怕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，啊，装笑。比如说我们陪客人，请这样表示有礼貌，请如果是这样的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，没有修养，请你们能这样呢？啊，请啊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更不得了，那就是假象啊，这都不少啊，哪一块不好？但是大家就喜欢这样，请。请占座，高兴了，请，不行，这就是假象啦。哎，有人说法师，你讲经好像都是讲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呀、啊，没有讲很深奥啊。什么叫深奥？什么叫平常？你就连这个平常的东西都看不透。你还能够认识更深奥的东西吗？这么简单的东西你平时都没有去注意到，你更何况很深奥。什么叫深奥？就是佛法就在你眼前呐、啊，所以禅宗里面往往都是这样啊，就在眼前，你不认识，你没看见，那怨你自己哦。深不深？释迦牟尼佛讲法没有分大乘和小乘，但是听的人分大乘小乘。我讲四谛法，四谛啊，苦集灭道。那有一些人听了苦啊，他吓得不得了，哇，这三界这么苦啊，人生这么苦啊，怎么办？赶紧求解脱，脱离三界。那么有一些菩萨听了众生苦，苦要度啊，众生既然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一是烦恼啊，烦恼这么多怎么办啊？我们自己有烦恼，众生也有烦恼啊，他说赶紧自己断了算了，不要再烦恼了。菩萨说烦恼怎么办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佛道无善誓愿成。你要成道，你要成佛，那就是灭呀、啊，就是境界。他要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我成，众生也要成。那小乘的是我赶紧我入灭了，我不住在这世间了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也就是道地道。他说太多了，我学不了。一些人说我学不了，我不学了。所以说小乘四国阿罗汉叫做无学，无学位，他不学，他就够了。就像我们现在农村一样啊，他读了小学，懂得计算，写名字就行了，读那么多干什么？如果这中华民族只懂得计算，写名字，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吗？现在大家都搞钱了，赚钱了，整个民族都去赚钱赚钱，把这些文化东西不要了，你说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？所以菩萨就发这样的大心，法门无量，我要学呀，大学不够啊，
还有研究生、硕士，还有博士，一辈子学出学问的人是这样。那他退休了，他还要再读、再学。那对于一般的农村的人，说这些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又不能当饭吃，书本不能当饭吃。那小村人就这样，就是对佛法的理解也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，你所讲的身和钱，是全看你自己的理解。听得懂不懂，也看你自己的理解力、能力如何。所以我们，佛法就在这个世间，六祖讲过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学，也就是世间的东西。佛法不是有二谛吗？真谛、俗谛。真谛是离人事相，离心人相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大家不知道怎么办？要用世间种种的语言作为表达。我们生活中所了解、所见到的，然后去透视、去领会、去领悟，那就是佛法。佛法一点不神秘啊，不像你们说的，哇，这佛教不得了啊！啊，读经读的一半不能停下来呀、啊！这种种对佛法的一种误解啊，所以我们要首先要透视人生，透视人生，就是我们平时日常这些行为举止，去禅宗里面说，运搬柴运水，无非是道，睡觉吃饭。都是道啊，什么生啊，吃饭生啊，什么每个人都有，睡觉每个人都要，就是在这里面去舞蹈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我们要先懂的，所以我们没有悟啊，还没有证得佛法，非常要紧的一句话，大家要切要记住，就千万不能讲大话，讲大话要不得。也就是说，行在有中啊，口头说空，《金刚经》都是讲空啊，啊，那你就拼命讲空了、啊，那一切都是空。但是不能讲大话，听你们讲。宁肯着有如须弥山，不可着无如芥子洗。说你执着有像须弥山那样大都没有关系，有样样有，有功德，有因果，有。你要说空一切都没有，你要说我无一切都无了，没有了，像芥子那么大都不允许啊。曾经有一个秀才，他也看着两本禅宗里面的公案，他也以为自己是禅师了，以为是悟道了。他有一天跑到一个禅师那里去，他说，大师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修无证的人了。这个禅师啊，淡淡的一笑，他说好。他也没有说他对，也没有说他不对。住了两天，他看看他的表现也不过如此而已，他就告假。他说，大师，我要告假下山了。他说好，下山。正在走的时候，这大师说，哎，这位秀才，你的衣服后面的衣服破了一个洞啊。他很紧张，秀才他那个破衣服都一个生一个洞多难看啊，他就很紧张了。他说在哪里啊？他禅师说，你好好一个无修无证的禅师。他怎么样？惭愧了啊。这就是禅宗里面的公案。你要说无修无证，说你个衣服破了一个洞，你大紧张，你紧张什么？无修无证你还紧张什么？我所以无修无证就无我相了，说你衣服破了你还能感到不好看呢、啊？所以不能讲大话。 非常要紧。好，下面我们说学习佛学必须要从智慧来行持。我们《金刚经》讲的智慧啊，那智慧的行持如何呢？先从文字了解，这佛法的步道是闻，要听闻。那么有人说修行就好了，念一句佛，三藏十二部都有了，我一参禅，我如果开悟了，那么什么道理都明白了，我一学干什么？不看了，这是错误的。佛陀是如是修，把这如是的道理告诉我们了。你要跟我一样成佛，必须从文开始，听闻，就是看书听讲，作为第一步啊，也就从事相而入理呀、啊，从明而知义。你明到不懂的，你如何知道它的意义呢？就从文字上开始啊，虽然讲空啊，但是不能离开啊。说禅宗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可是禅宗还有那么多书存在啊，不是说不要这些文字，还要依着文字而修持，最后你明白了，那文字都没有用。钓鱼钓鱼竿是一个办法，一个途径啊。你不是找着钓鱼竿，是我得钓鱼啊。鱼钓上来的，你不能再拿着钓鱼竿拿去煮啊，那不能吃。是这么一个意思。那个先要学到这些道理明白了，哎，文字上你能够突破，你才能够进入佛法，也就以这个智慧来导万行而入智海，我们就万行才能够圆满。也就是你必须要一个指导思想，没有这个智慧，你指导思想没有了，你如何去修行啊？你功德都不能圆满了，不能圆满。对，如何去修持呢？从简易的开始，我底下提几点修学般若法门的办法。先从无相的布施，无相的布施，我们居士都处处行布施，供养三宝，做社会福利事业，但是很多人都是有相。金刚经是破相，今天讲金刚经，我们是讲什么经，必须打哪个经的角度来讲。金刚经是破相，那必须要无相的布施，这是三轮体空，能施所施所介绍，说你布施给对方，如果你有一个对方的两者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三者，这三者东西都空掉，都要空掉。所以我们居士都喜欢不做一个事情，什么事情都要以留一个相啊。像广东一带的居士，他做什么布施什么事情都喜欢写上一个名字，没有写名字他们不干的啊。这大殿供佛的幡呐、幡盖呀、他写上一个名字，供上一个香炉要刻上一个名字。其实这样做只是做一个纪念而已，你看看你的名字挂在上面，整天跟人家拜啊，有什么好？你供养，你有心去供养去做，这就是功德了，不需要再留一个什么在那里，有一个那个东西在那里，你功德就少了。金刚经里面讲福德无故福德多呀，就是说你没有这种福德的这种概念，这种相，那你福德才大才多。做饼呢能吃这种饼呢，你想多赚钱，要增加重量，我把沙掺进去了，沙掺进去的饼都不能吃啊。就你做功德有这种相，就像做饼长大，不但功德小，而且为功德所害。 所以我们说财思布施里面有财思法思无畏思，不是多少功德大，看你的心念心怀多大，心胸大功德则大。法师以佛法来布施，以佛法布施，比如说有像的从印经书啊，我们现在印经书印磁带让人家去听让人家去看，那叫也是法。那么你替别人解说，为人解说佛法的道理，那是法。财是以金钱布施，甚至以身体来替别人做劳力，这都是一种布施。好言的安慰，随喜赞叹，那都是布施。我们人一般都是喜欢破坏妒忌，他们在做好事总是爱讲几句风凉话，这是众生的特点，也就是众生相，不肯随喜他人安慰他人，能够讲几句好话，那都是一种布施啊。人家做功德我们欢喜啊，哪怕是一分一毫，他都有功德。所以最重要的要克除自己的私心杂念，私心杂念要排除，这就叫做无相的布施，无相的布施啊。还有第二点，无我度生，度众生叫无我相，你功德太大了。《金刚经》的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是我度